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就是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就是操练，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神一定对于这些愿意渴慕追寻的人，虽然我们这一生常常失败很痛苦，但是神会让我们进步的。那第十八节是保罗向来讲的老话了啊，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就我们花过很多力气讨论我们在不在律法之下。有的时候保罗是很清楚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意思是我们不被律法的字句约束，但是尤其在改革中里讲这话是要拔舌头的啊，我们好像还是在律法之下。但是如果我们在圣灵引导之下，就不在律法之下，也就是如果我们是顺有信心的谦卑的，那么有信心谦卑的信靠上帝，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不是律法的赏罚来约束我们，就是上帝的爱来引导我们。如果我们是没有信心的，靠着自己立志的，靠着自己决心的要遵守律法的话，那就是在律法之下，就是在罪恶之下了。就因为罪总是借着律法勾引我们，这个方面我觉得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件事，但是一直很难被人接受，因为律法实在太好了，我们怎么能说它跟罪恶有关呢？但实在是跟罪恶有关，就是罪的力量让我们以律法为主的想过圣洁的生活，结果是失败的更厉害。就是我们总要继续不断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感动来做事，不是说我们每次、每天、每件事走向善良都需要有什么十字架的大爱怎么感动我们，不是说要有这种经验，不是说随时要有这种属灵的经验，而是我们就是真的也是操练中知道上帝很爱我们。各位，这种操练不可少的，每天都会碰到的，每天在跟配偶或者同工或者不认识的人，但是这个社会中惹你生气的人太多了，那么我们在这些事情求圣灵帮助我们多体会神的爱，这都是操练来的。远离这些罪恶，就五章十九节情欲的事情，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不在神的国里面。那我们需要你看啊，行这样事的人，不管你行了多少，这些都是一些我们个性上的缺点，不好的地方。可是圣灵让我们的个性有改变的时候，他说我们都很熟悉，就是五章二十二节果子，这又是一个 metaphor， 一个比喻，我们身上不会结果子的。当说我们身上结果子的时候，或者我们生命中结果子的时候，不是真正的果子，而是我们的一些个性上的改变。这些个性上的改变啊，或者是产生的美好，我自己觉得不能说是这九种就涵盖了一切，最起码有几个很重要的，像勇敢这里就没有，像大方这里也没有直接的讲啊。这勇敢大方是很好的两个恩典啊，两个果子，但这里都没有讲。所以我想是保罗并不是想要列一个清单，但他的确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要有的。而且最后一个讲到是节制，就是还是比较负面的，就是即使正面的事我们要做， 也有所约束啊，总是能有所约束。那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也是保罗的老话，也是让我是觉得哇，真是不好懂。因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比喻说法，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情欲钉在一个地方，那所以这又是一个就是解经了。虽然这个解经实在跟我们的生死有关，这个解经并不是跟科学啊或者历史有关而已，跟我们自己的生死有关。因为我们要过一个远离邪情私欲的生活嘛，我们正面的要过一个真是充满了美好果子的生活，那就是靠着圣灵啊，还是一样啊。我们怎么靠着圣灵？就是靠着圣灵啊。那么我们怎么禁止这些邪情私欲的？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怎么钉？如果有钉子可以钉，有木头可以钉，那就好了。没有，这就是一种强烈的，我觉得就是对付一种操练。就我对灵恩派弟兄姐妹有一点就是很不同意，就是他们当中有些人会说，你经历过一些特别的事情，譬如说说方言，譬如说到祷告山走一趟，哇，就会脱胎换骨。我觉得没有这个事，我觉得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不会突然脱胎换骨的。特殊的经验有，但是那个我们不必太在意，需要就是长期的信心嘛。所以他用果子来讲，那这我很羡慕了。那我也很希望我们彼此带导，彼此扶持，让我们能够多结出果子来。个人如此，整个教会也如此。好，这一堂呢，我们主要讲的是圣灵跟奉献的关系。我不知道长老给我的时候，这个奉献是指着什么？从他其他的就在我们海报上有讲的内容呢，这奉献当然不只是金钱的奉献，但是金钱的奉献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想我们也应该学习的在这些事上有所长进了。好，我那个奉献长老就给我题目非常好，奉献跟圣灵有什么关系？奉献金钱跟圣灵有什么关系？奉献主要就是要有钱才能奉献嘛？啊，不是哎，奉献不是有钱才能奉献，在圣经里捐的最多的是奉献最少的，就是寡妇，奉献是两个小钱。耶稣说，哦，他奉献了很多。嗯，有人说了，奉献不是看你钱给的多少，是看你钱剩的多少。哎，这也有点道理。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就没剩的。那么我前两天听到有两个教会里很有钱的人，教会其中一个奉献就50万美金，而且说他常常如此啊，这是好榜样，好榜样。就我不是要挑剔啊，但是真的就圣经来讲的话，他留下有多少？50万是很多，50万美金非常的多，但如果他有的是5000万美金，50万就没有那么多了。他如果有的是5亿美金、50亿美金，而这样的富翁并不是少数，那么50万也没有很多。但是这不是重点，我们不要人家奉献还说不够多，人家奉献那么多，我还看算他剩下多少，没良心啊！我们不要讲这些。我们讲奉献是什么，然后为什么题目是圣灵跟奉献的关系。奉献我想奉献是总是一个感谢的态度， 就是感谢而有所行动，感谢而有所行动，而且那个行动是自己有所减损吧，有一些减少。所以奉献是因为被上帝的爱感动，也可以是因为被上帝的命令所提醒，也可以是因为比较间接的那个提醒可以是警告，也可以是鼓励。今天在教会里讲奉献，不管是奉献时间、金钱，或者是恩赐，奉献常常就了解成一种投资，不是你少了什么东西，而是投资。你把金钱的十分之一奉献了，不是你少了什么东西，你这个十分之一拿出去给教会，神祝福你的更多。那么很多时候，甚至包括讲戴德森的见证，常常都是哇，自己什么都没有，就跟我刚讲那样，如果奉献出去就没有剩下的了，如果奉献出去就不能够晚饭就没的地方吃了，还是奉献了。然后过了几分钟就有人给了他一大笔钱，或者一笔比刚刚多的钱。就是我们在讲奉献的时候，常常是在讲奉献之后的事，奉献之后上帝给我很多的祝福，这个是真的，也是我们的信心。不过恐怕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指望奉献之后神给我们多少祝福，我们指望，但是那不是我们最指望的，也不是我们奉献最大的原因。我们奉献最大的原因是奉献之前上帝做的事让我被激励。那这个事情最重要当然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还有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管是别人或者我们自己经历过上帝给我们的美好，我们就受到感动了。奉，我们中文的翻译奉献，奉是恭敬的给的一个动作，献我觉得主要就是心意了。奉是动作看得到的，献就是心意不一定看得到的。那献常常是跟献身连在一起，献身呢在中文里面我们喜欢用的是两件事，男人的献身就是捐躯报国，死在疆场，女人的献身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给一个男人。那这两个呢很强烈，都很强烈。我不太知道我们中文这样翻奉献是不是最恰当的表达出来。圣灵叫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国家，保家卫国，目的当然不是我要死，目的是我们的同胞可以不死，或者可以自由继续的生活。那如果我们是讲女人的献身的话，就应该更没有死了，更没有死了，而是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是指着什么，可能是更积极吧，觉得是把最宝贵的给你了。那如果我们用正常的圣经里的话来讲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永远的关，就不是永远，长期的关系的建立了，就是结婚以后才会有的。然后如果是献身给你，我相信我们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不会想到只是想到性，我把我自己献给你， 应该是一辈子跟随你、爱你、侍奉你。只是性爱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强烈的表达的方式，实际上应该是在这之外的每件事情。那男人的献身给国家，当然我们也希望不要死掉啊，不过也是很拼命的。这都是被对方的爱或者是美好吸引而做的事。我们奉献应该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上帝的爱感动了我。保罗在用了11章的篇幅讲上帝无比的智慧和爱，把他的恩典拯救人，包括耶稣的死，包括上帝的拣选，包括他永恒的计划，当然集中在耶稣的死。然后保罗的结论就是，哇，身在，这是敬虔的奥秘，身在上帝对我们的爱，谁先给了他，他要还，因为就是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当保罗把这整个上帝的奇妙的爱和作为讲完了，他不是在上了一堂很精彩很难懂的神学课而已，他马上就进入一个非常实际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他花了11章的篇幅讲上帝有多爱你，就是画龙点睛的要你去奉献，就我以神的慈悲劝你，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各位又想到我刚刚讲的劝、责备、安慰、鼓励，如果要有效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耶稣的爱、耶稣的死、耶稣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等等，这一切他的作为是因为借着永远的灵，这希伯来书9章14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吗？基督借着永远的灵，这当然就是圣灵。为什么写这么怪的一个永远的灵，不讲基督借着圣灵？因为希伯来书在这之前他所讲的就是人间的大祭司借着牛羊的身体献上了牛羊的肉，献上了牛羊的血。大祭司天天做这个事，做这个事从亚伦的祭司设立开始一直做下去。这叫老字号、老店，1833年开始的老店，我们这做了酱油做了10万瓶了。老店太阳堂的太阳饼做了50年了，老店信用可靠。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哦，信用可靠，老店一直在做这个事。为什么要一直在做这个事？谁能够一直做这个事？哦，大祭司啊，亚伦死了以后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死了以后就是谁，所以要人。那我们从这一点来讲起，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万世一系的继续下来做？因为亚伦死了就是他儿子，他儿子死了就是他孙子嘛。哦，你是说 亚伦会死啊，当然会死，谁不会死？他为什么会死？哦，因为他有罪啊，他有罪啊，那不是尼泊沙过江自身难保吗？那个除我们罪的牛羊和执行这个典礼的人，他也死了，他的罪没有洗掉。哎，你觉得这是一个老字号的店，天天在洗，年年在洗，常常在洗，一代一代的洗，老字号有信用？我说这证实通通没有用，还有信用什么用都没有。哎呀，希伯来书作者讲的是叫人很绝望的一句话呀。犹太人觉得我们最自豪的就是我们有圣殿可以跟神交通，我们怎么跟神交通？最自豪就是我们有祭司的制度，我们犯罪了得到洁净了，我们有祭司。现在没有圣殿了，没有祭坛了，所以犹太人昼夜都希望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有圣殿，圣殿的重心就是祭坛。我们说我们没有祭坛了，我们不需要祭坛了，我们不需要天天献年年献一代一代献，我们不需要这些老字号，基督一次就完了，就可以了。而这个一次虽然是一次，在时间空间里都有一次，绝不重复的，但是那果效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叫做基督借着永远的灵，一次就有效，把自己献给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可以是很悲惨的事情，在圣经里新约旧约都有讲，这是全世界外邦人犹太人希律比拉多一起联合攻打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是一件丑事，这是一件悲剧，这是一件不幸的事，这是一件魔鬼对上帝国度的攻击，这是最强烈的一个攻击，这是以色列最大的罪恶，他们曾经把上帝的先知都杀掉了，现在上帝的儿子他们也杀了，这是外邦人所做的丢脸的事。比拉多那么懦弱，把耶稣钉死了，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是外邦人犹太人，这是门徒所做的最残忍的事，最坏的事，门徒都不认他了，这是上帝所做最残忍的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件最羞耻最可耻的事，但是相反的，这件事也是上帝最高智慧的表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不信的人，哎呀，这愚拙，在我们信的人，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每次想到耶稣的死，你要想到他那个复杂性，这是魔鬼在做的事，这是门徒在做的事，这是显出人和魔鬼的罪恶到极点的事，但这也是上帝极大的智慧。所以这件事情有上帝最大的智慧和能力，这是耶稣做的，这天父的旨意。圣经不多地方，这是其中一个地方说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就是不只是十字架的意义是圣灵来说明的，而且做这件事，基督把自己献给神是借着永远的灵。各位，这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好稀奇， 我都不太想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借着圣灵来做的事，感谢主。然后又是一个比喻了，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吗？不是心，是良心。所谓良心就是说我们的心圣洁干净了，我们的良心圣洁干净了，我们良心不被控告了。我们良心怎么能不被控告呢？我们的良心如果是良心，如果还是一颗好良心的话，应该是被控告得很厉害啊。越是好的良心，越会对自己的罪恶感到痛苦啊，觉得自己很污秽啊。但是耶稣的血这个最可悲的事情，居然最有洁净我们良心的作用。这当然都是形容的说法，罪是没有办法洗的，污点可以洗掉，油脂可以洗掉，洗洁精，好的洗洁精，好的什么可以洗厨房的厨具，可以洗我们的什么桌布上的斑点，可以洗掉很多东西。罪怎么洗？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在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的死，形容的字眼和故事和描述太多了，也是每个都有他的意思。譬如说像希伯来书喜欢讲的，耶稣做的工作，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就是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耶稣基督创造过世界，耶稣基督神借着他对我们讲话，这都是耶稣的工作，创造启示。但希伯来书讲他最多的是他洗净了人的罪，最多讲的就是他洗净人的罪。整个希伯来书在讲他怎么洗净我们的罪，但是这是一个比喻说法。罪可以被赦免，罪可以被忘记，罪可以被处罚，罪怎么洗掉呢？我自己想到能够有一个最接近的，就是那个东西看不见了，污点被洗掉了，油脂被洗掉了，罪被洗掉了，就是看不见了，没有了，连记录都没有了。那就是什么？一颗平安的良心。就这是很宝贵的，让我们能睡觉睡得好，有一个平安的良心，而且有一个有盼望的良心。就是这个除去我们过去的罪恶，但是除去我们的死刑，不只是过去的罪恶，包括将来的罪恶。不是只是除去我们的死刑，这就是洗罪没有办法表达的了，就是使我们侍奉了永生的神。我们也不能侍奉，因为我们肮脏；我们也不能侍奉，因为我们不纯洁；我们也不能侍奉，因为我们不爱他。各位，这个是以弗所教会的大麻烦，是很严重的。啊，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有很多的优点，你能吃苦耐劳；我知道你有很多优点，你嫉恶如仇；我知道你很多优点，你不能容忍尼格拉一党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丢弃了，你不悔改就惨了。那个起初的爱可以是神对他的爱，也可以是他对神的爱，初恋好像都很单纯，你把它丢弃了。侍奉永生的神，不仅是我们知道神，知道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让我们干净了， 而且让我们非常积极喜悦的继续侍奉下去。这是所有的服侍主的人宣教士暂时服侍这个月的招待，或者长期做一个牧者或者是长职，都需要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服侍，每个时候都在服侍，我们的服侍就每个时候都必须是真的，必须真的有爱，那就要借着永远的灵。是因为奉献是恩典，是因为我们感恩，我们就做这个事。是因为我们被恩感动，被对方的美好感动，我们就献身。不管你想到的是女人献身或男人献身，不管你想到的是性上面的事，或者是我一辈子做你的仆人，做你的老妈子，做你的保护者等等，就是这是被爱被恩典感动的。奉献是一个恩典，但是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奉献也是一个律法。我的意思是，你奉献是很感谢上帝做的，但是你不感谢上帝，你最好还是做，因为这是律法。就跟你很喜欢台中政府，哇，你想到台中的市长你就很高兴，所以你遵守他的交通规则。你很讨厌台中市长，你还是要遵守他的交通规则。你觉得上帝很爱你，你应该服侍献身。你不觉得上帝很爱你，你还是要做。这不是奉献金钱而已，也不是在教会里的特别侍奉而已，每一个时候我们都需要。我们因恩典而奉献，我们因命令而奉献。神命令我们，我们就要做。圣灵使我们深知神的恩典而奉献，圣灵也使我们知道上帝的要求严厉而奉献。所以有的时候奉献的理由好像不太好，如果不奉献神就会处罚我，是不太好，但是需要。每件事都是这样，我们今天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就是一切都是因为感恩而做的，一切都是因为领受神的爱而做。很多时候我们是被上帝吓到而做，那也得做啊。好，这个奉献之前呢，奉献之前，奉献之中呢，对神的关系的一种感谢和建立呢，需要有跟人之间的和好。各位，这都跟你在教会里的服事有关哦，跟你的奉献金钱有关，就是你需要在教会里跟弟兄和好。这是圣经讲的，马太福音5:23。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在祭坛上献礼物，就是你丢钱到奉献箱里的时候，或者你在主日学教主日学的时候，或者你在这个月是做招待童工的时候，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奉献，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这很难呢。耶稣讲的是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不是你向弟兄怀怨。你想到有人讨厌我，生我气，他没有感动，他一直生我气，我今天早上有感动，我要去跟他和好，他一定不愿意嘛，突然你来这里干嘛？如果是我向他怀怨，我就不向你怀怨了，那很容易啊，也不必去跟他道歉什么的，就是我好，主帮助我以后不向他生气了，那件事就算了，这比较容易。是他向你怀怨，你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 你就要跟收奉献同工说，你等一下，我要去长老家跟他道歉一下。就当然不可能是自念的，你不可能是献礼物献到一半的时候，你说放在这里，祭司请你等一下，我要去。当然不是，耶稣讲这话当然是在讲到说，那个跟弟兄和好的事如果没有做好，也就是你跟人的关系如果不好的话，你要跟神有个好的关系，这是不容易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虚伪的，先跟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其实耶稣讲的这个话啊，很特别，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先去跟弟兄和好，这是24节。然后马太福音第五章25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耶稣把两件事很放在一起，我觉得好难懂啊。献礼物是跟神的关系，但耶稣显然说你要先跟人的关系弄好，不要让人对你怀怨。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只是讲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如果跟神和好了，在这个情形下，我们跟人有嫌隙，人向我们怀怨，这是一个不理想的状况。我们只能说，我们如果跟神和好，这里的教训是我们跟人也要和好。这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是要走这个趋向的这个方向走。下面仍然是和好，但是就不是献礼物的时候，不是在奉献的时候，是在打官司的路上。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赶紧与他和喜。这话讲的也是废话嘛，你跟你的对头正往法院去，赶紧跟他和稀，跟他和稀了就根本不会往跟他一起往法院去了，早就和好了。你们现在往法院去，正是没办法和好，一定要打官司。你说什么要和好，这办不到嘛，一定是办不到才去打官司。可是耶稣的重点，这两件事都不是在讲办得到办不到，而是那个方向。如果你奉献没有跟弟兄，你跟神的关系要好，你跟弟兄的关系不好，这是不对的，你要设法快快的改进。然后如果你有仇敌跟你在要打官司，赶快先跟他和好。那这里啊，跟他和好的理由好像是你欠他钱，就是一样啊。我们没有办法说人家一定跟我们和好，人家要告我们有什么办法？如果我们没有理亏，人家一定告我们，也只好承受。对耶稣讲的是非常简单的事，就是跟人的关系要尽可能的好，否则你跟神的关系好是不够的。那么这里是，如果你有借钱没有还，那你要还清楚。耶稣讲的好像也是很啰嗦，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废话嘛，还清了还要进去吗？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里有的解经家把它想到跟上帝的和好，但是我觉得耶稣在这两个很近的比喻里面，放在一起的比喻里面，都在讲，如果你真的跟上帝和好，我在这里告诉你的是，你跟人的关系要尽可能的好一点。也就是 不大，应该不太会有一个情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孤僻的人的说法，我最爱主，只有主爱我，我爱主，跟人的关系都格格不入，这不是一个很对的现象。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这样讲，所以他有的时候甚至用很啰嗦的话讲，你不要欠人家钱，你不要让人对你怀怨，要不然就是你会被关在监狱里面，总是要把这个关系弄好啊。这个跟奉献有点关系，就是他前面讲的，你在奉献的时候，如果想到你跟人的关系不好，这要设法改善。我还是说，不要照字面看，我们一定要跟所有人关系好的才来奉献，那你永远一毛钱都不奉献。好，下面呢有一个，哎，说起来很遗憾的事，我们一起要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这是不好意思，讲这种话都是不好意思，必须讲这样的话给哥林多教会听，所以保罗也实在是为难了，但是他为了爱教会，他非讲不可了。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好，这个每个人都会竖起耳朵要听，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在所有的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教会，这个教会要方言有方言，要知识有知识，要钱有钱，是一个非常多恩赐的教会。所以当保罗对这个非常多恩赐的教会说，我告诉你哦，马其顿教会的神给他的恩很稀奇哦，那大家耳朵都竖起来，因为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教会，他们得到了很多的恩赐，保罗还说有个教会的恩赐很多，那么现在你注意听。然后第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哎呀，哥林多教会的人竖起耳朵来大失所望啊，还以为神让马其顿教会地底下发现了钻石矿呢，原来他们的恩赐就是在患难中会如何，在很穷的时候会如何。哥林多教会会说，我还以为有恩赐就不会有患难了，有恩典就不会极穷了，怎么会说他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恩典和神的恩赐，就是他们受了那么大的患难，他们好穷哦，好穷什么恩赐，患难有什么恩赐，当然患难和好穷不是恩赐，但是患难中受大试炼中有满足的快乐，很穷的时候还能够捐钱，这又是一贯的，就是保罗跟耶稣一贯的，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捐的是比财主的还要多，因为他没有剩下的给自己了，这有什么好，我宁愿我有很多的钱捐了还剩很多，这最好了。那如果我们每个捐款的人奉献的人都能够有这样的见证，那上帝的家一定更兴旺了，因为大家看到了这奉献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啊！你看我们的谁谁谁，哇，他奉献了50万美金，第二天他的股票就赚了500万，哇，上帝真是蛮有恩典的，哇，神真是很稀奇，这个人这么穷他还把钱都奉献了，哇，这好稀奇啊！我们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稀奇吗？我们甚至会觉得马其顿教会在搞什么。各位不要照字面来看，并不是说我们很穷的时候要把我们很穷剩下一点的也奉献， 我们会讲到十分之十一奉献的事情，我在这里就先说，各位，十一是一个参考数字，不是绝对的。我也很抱歉，我要这样说。很多人问过我啊，包括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学生，他说他如果十一的话，他实在是没办法过日子，他的钱他很穷，是家里很勉强给他一点支持，付上一点，他说勉强可以过日子，打工简朴生活他都过很多了。他说我可不可以以后有钱再十一奉献？我说当然可以，我都没有眨一个眼睛就当然可以。很多牧师就会跟我讲，你害他缺少了属灵的操练，你害他没有早一点蒙福。各位，你要跟我讲说，我以前学生的时候我没有钱，我还是十一奉献，可是都过关了，我感谢主，我相信。但是我也相信有人奉献了，戴德森说他奉献了，没有钱吃晚饭了，很快就有人给了他更多。我相信你如果奉献了，没有钱吃晚饭了，饿着肚子上床也很可能的。不要以为上帝每次的恩典和应许都是立竿见影的，有的时候立竿立了很久，十年了还不见影，那影子那么快那么慢掉下来，哎，那么慢，你还是要继续信。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片面了，而且夸大了，不要做假见证，即使那个见证很好听。我们就说真的，当然最真的就是上帝怎么爱我们。好，这个马其顿教会所做的事，同样我不敢说我们要照字面来学习。保罗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奉献很有见证。其实我觉得要表现的，保罗要讲的很多地方，包括在这里，我觉得就是谦卑，就是一个柔和的态度。有些人的奉献真是敬谢不明啊，哼，嗟来食那样子，叫人不能忍受。这个他们在患难的时候、试炼的时候，他们快乐，他们不是把那个可怜写在脸上。我不是说我们要装，我们要演戏，我刚才说我们不做假见证，但是马其顿教会有个恩典，他们很快乐，他们很乐意奉献。那么他们过了力量，而且你看八章一二三节都讲到他们甘心乐意，很快乐在做这个事。我讲嘛，不管是奉献金钱或者奉献献身到什么蛮荒之地去侍奉，都应该很喜乐的。我们华人的奉献，那么金钱是不太肯，献人都是好像做阿信了，好可怜了，我们应该很喜乐的啊。他这就讲到马其顿教会很喜乐，而且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是奉献的叫人羡慕的地方。今天是我们做牧师的求大家奉献，那个马其顿教会是呢求保罗准他们奉献。那么今天是我们感谢人家奉献。我在华生的时候暑假都要做代理院长，因为院长要到各个地方去讲道，我都会有一段时间做代理院长。做代理院长的时候，那个总务主任就会每个礼拜都会把一些谢函请我签字，就是奉献在多少钱以上的我们都有给你，奉献一毛钱也有谢函， 不过多少钱以上的那个限额呢，就不是盖一个章签一个字，如果再多的话就写两句话，这无可厚非了。那么我写的通常就是谢谢你们的奉献，求主纪念，也是真的。各位，不过如果照圣经讲的话，不是教会求你奉献，是你求教会收你奉献。拜托拜托让我来服侍，拜托拜托请接受我的奉献。你聚会的态度不太好啊，不应该收的。哎，拜托我以后改改改改。你平常不好好读经，你就想教主日学，你这很轻慢主。哎，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各位，应当是你来奉献，来侍奉，你来求的，因为那是一个祝福。现在我们在求，这不好意思了，所以我们的水准是越来越往下掉了。再三的求我们，就是我说的这个态度，他不是接来时老子奉献，老子有发言权，老子奉献多，老子声音就更大了，而是拜托请你让我能奉献。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完这个道，他们的长老说，康牧师，这是你的谢礼，求你接下，真的。好了，玩笑是玩笑啊，求主让我们看到我没有骂人的意思。他做这个事，我们做任何事，包括在教会做，包括在教会无偿的做，包括没有薪水的做，包括哎，各位，这些话听到的太多了，我今天也不是发牢骚，是上这个课就也讲了。那个我也听过有人讲传道人，你们传道人还要休假，星期天，星期天有星期天工作，为什么星期要休假？我们星期天也是在服侍，从早服侍到晚，跟你们传道人一样，我们星期还是要上班呢。啊，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各位，这些啊，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这样讲，最起码都是伤感情，就这样都不要这样讲。但是因为我是客人，我就这样讲了。就是保罗讲，哇，马其顿教会真是有恩典，真是有恩典，他快乐，他喜乐，这就有恩典。他愿意奉献，这是有恩典。他奉献了不是做老大，他奉献是求啊。保罗不会说你们这里表现不好我不拿，那里表现我不拿，而是你们这么穷了不要了。最重要的第五节，他们不是照我们所想望的，而且比我们所想望的更多，他们是照着主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献给主，这是第一要务，那不用讲了。他们是一个再一次不是金钱政治，我出钱我老大，这个教会我出钱最多，我最是老大，不是。他们是照神的旨意把自己先献给主，他哪里有什么大身呢？他更没有大身，他在献身，献给主。你在奉献之前，随时都要先重新把自己献给主。你不是自己的人，你是主的人。你如果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不说什么话，不做什么事，都是因为主吩咐你的，你没有什么资格狂傲，是高举主。 然后第一个呢，很多人都会振振有词，我是把自己献给主。如果你把自己献给主，你就听主仆人的话，又归附了我们。听主有什么稀奇？当然是稀奇了，但这理所当然的。你听教会，这很不容易，归附了我。好了，下面就讲难听的话了，称赞了马其顿教会，就来称赞，就来用称赞的方式，你看看哥林多教会多么的欠理想啊。提多，他先讲提多，他不直接讲哥林多教会，他讲提多，这样比较间接一点。提多开始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其实意思就是，我劝你们，你们开始这个事，你们就要做成这个事。只是他不好直接的这样骂哥林多教会，就好像说责备提多，然后就开始，哎呦，要他们奉个献真是很困难的，要先称赞。你们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待我们耐心的格外显出啊，好啊，那就在这个词汇的事上也显出满足来吧，就是做得漂亮一点嘛。你对我向来都做得这么漂亮，你们奉献也要做得漂亮一点嘛。哎呀，我不是，我知道了，奉献嘛，怎么能够吩咐呢？我只是，哎。看看你们，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嘛。然后你想想耶稣哦，这第九节，你想想看耶稣，他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情，就是一方面讲马其顿教会，一方面称赞你们，一方面又再叫你想耶稣。然后呢，我已经跟你们有讲过了啦，现在实在不好意思，就再提一下。你们起此心已经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我举个例子，奉献的时候，奉献的人拿奉献袋到你面前，很多人说这不好啊，这可能是不好，但是如果人家拿奉献袋到你面前，你就说哦，等一下，我要掏一下钱包。然后钱包掏了10秒钟了，还没掏出来，30秒钟了，还没掏出来，40秒钟，那个人当不好意思，一站你面前就要走，哎，别走，马上，我钱包就在这里，掏了1年半还没掏出来，哇，他们打雷打了很久哎，已经一年了，那个钱还掏不出来哎，哎呀。要去做哦，你不能照你所无的哦，要照你所有的哦。奉献不是说你 promise 要捐多少，不是说啊，我马上就掏出来。各位，一般来讲奉献嘛，我们通常应该都会做，你都预备好了，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立刻，他哪里要等啊？那等1秒钟都是很羞耻的事。可是我们收钱的时候我们很注重面子，我们给钱的时候很不注重别人的面子。好，13节，我不是要别人亲省你们受累，哎呀，你们没有辛苦了，真的是均平了。你们奉献是你们是在帮助别人，但是你们现在有富余耶，耶路撒冷教会是不足哎，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他们不会有富余，会补你的不足呢？哎呀，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想这样做，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就去做吧。然后，请你们不要因为我们收的钱多。又念念有词，20节， 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哎呦，保罗还真会收奉献呢，到处都在募款呢，很会募款呢，也不知道有多少钱真的到人家手口袋，到了人家那里，需要的人那里。所以保罗说，我们有人跟我们一起，免得人家说东说西的，我们有啊，这个有论到前面两位弟兄啊，这23节24节了，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请不要再打雷了，下一点雨吧。又再讲一次，我已经跟人家都讲过了，你们预备好已经一年了，第9章第2节。所以我现在要有人去你们那里收钱喽，我不要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还在临时凑哦，万一有马其顿人跟我一起去，谁不修啊，我们修你们也修。哎，9章5节，我请那几位弟兄先去先收好，每次收奉献到你面前你都要5分钟，所以我就请你老婆先放在袋子里，你就丢一下就好了。还不够，多种的多收，第6节，少种的少收，多奉献的多收，少奉献的少收。还不够啊，不要做难，不要勉强，还不够，神会赐福你的啦。你的确是多施舍钱财的话，神是给你更多的回报。11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这就保罗讲这些话哦，真是非常的为难，真是非常为难。那个，我们如果要听到这些事，包括11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你们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你们这样做，主很喜悦，人家也会想念你们。各位要讲这些事，哥林多教会，我是哥林多教会人，看的都羞死了。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谁需要这样一直吹啊捧啊，就最对那个调皮的小孩子嘛，好乖哦，好乖哦。各位，你如果我跟各位一起吃便当的时候，我吃了一口饭，刚师傅说：“哎呦，好乖哦，好乖哦。”这是侮辱哎！就是如果我们需要讲这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个是奉献，金钱的奉献。就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讲这金钱的奉献，讲了这么多。当然，我们感谢主，圣灵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也觉得哦，原来我的作为，自古皆然呢、啊，那也就还好了。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回到我刚刚的原点呢、啊，就希伯来书9章14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吗？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总是求圣灵让我们对耶稣爱我们的作为，上帝爱我们的作为，常常激励我们，常常激励我们。 使我们愿意奉献，使我们愿意侍奉，金钱也好，其他方面也好。如果甚至我们在讲上帝爱的时候，应该根本不是讲我讲上帝爱你你就要多奉献钱，我讲上帝爱你是把荣耀归给上帝，是让你享福啊。我们这么有福，神这么爱我们，就是你看现在社会上也是，好像大家的一个生活态度就是政府欠我们，学校欠我们，这个欠我们，那个欠我们。我们传道人，我刚才也是抱怨了一个钟头，你们欠我们，你们奉献的好不客气，对我要尊重一点。各位，我们都在讲别人欠我们，上帝欠我们。就基督徒的，不是不讲有人，不是不讲权利，不是不讲欠，不是不讲公平，不是不讲这些。但基督徒最基本的是，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不是被亏待的人，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不是倒霉的人。我们有很多倒霉的地方，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有这个病那个病，我们很多人每一个人都不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我们每个人即使含着银汤匙，也有的时候含着铁锈的汤匙。我们有很多委屈倒霉的事，这是真的，在教会里也有。但是不管是谁，尤其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占了便宜的，我们占了上帝的便宜，我们是非常蒙福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讲得更严肃一点，更难听的话，我在看到无神论或者是不信主的人写这个世界的时候，无神论很难写出一些喜乐的东西，他们的喜剧都是短暂的，多半都是对这个世界的控诉。左拉的有名的文章就是《我控诉》，各位，这些文章真是好写，也写得很感动。社会不公，社会不平，你看《悲惨世界》，那也是一个抗议的，没有不好，写得非常好，把这个世界残酷不公不义写出来了，我抗议。这些都应该，不过基督徒有个更应该做的事，就是我感谢神对我很好。我们能多多数算上帝的恩典吗？不能，只有圣灵能做这个事，圣灵才能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所以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神的天父的创造，耶稣的奉献，耶稣的赎罪，这一切的真理，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知道，哇，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或者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借着他的灵使你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个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借着他的灵，就是求圣灵帮助我们了。我们能奉献，我们能够献身。好，那下面呢，我们讲基督徒在婚姻、职场及教会生活上的奉献。这个我们明天当然还会继续讲的。长老们给我的题目也是，第一个就是婚姻的奉献。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 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二十二节，这太熟悉了，每次婚礼我们都会听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自己的丈夫。好，这个经文很熟悉，不过我们也是还是要在这里多讲几句啊。婚姻上面的奉献，其实意思，我想长老的意思就是婚姻上的牺牲吧，或者婚姻上的顺服吧，或者我们就又再次把奉献讲得最简单，好的东西献给，好的东西用恭敬、柔和、谦卑、庄重的态度献给我所爱的。只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奉献不是献给我所爱的，而是更重要的是献给爱我的。他的爱让我奉献，他的爱让我献身啊。这个彼此要顺服，彼此要奉献，这是被上帝的爱感动。可是跟我刚刚讲到奉献金钱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感动，我们没有那么喜乐，我们是被上帝威胁的，你如果奉献，包括金钱的奉献，神赐福，如果你不奉献，神会让你小孩生病，让你事业失败。不管是多少这种想法，当我们没有被上帝爱感动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继续还是学习顺服，不管是奉献金钱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顺服，我觉得都是好的。我们不能那么理想的每次的侍奉都是温暖的被上帝在感动来顺服，有的时候就是这没有温暖，没有感动，但是我知道这是该做的。所以这个母爱已经被人讲了很多了，其实在家里面这些很稀奇的爱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你和你的老公、父母、小孩之间有些非常平常的烧菜啊，或者是做一点家事啊，或者是上班啊，我觉得各位我们都很了不起。我觉得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罪恶，上帝托住这个世界还是很了不起。就是我看到收垃圾的人，当然可以看到他们随随便便的，但是我想到每天、每月、每年都与这垃圾为伍，很了不起哎，也是很了不起的。我以前非常佩服的人，我那么小就会佩服，就是挑粪的。各位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挑粪是什么事了，我们以前那个粪坑每个月都有人要来挑，哎呦，我们小孩子一看到挑粪来都恶心啊。 哦，但是我后来想，哇，真是很了不起，咱们怎么能做这个事？好，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这些，也都是我们其实多多少少也都有做的。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段经文，我们有的时候看了会觉得这都是一些天方夜谭，但是其实天方夜谭甚至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也夜谈了好多月好多年好多日子。这里面有很多血泪，像我们中国的妻子历来我觉得是非常不平等的，在历史上男人娶妾啊，男人是大男人啊，女性很辛苦，当然坏的也是很多，但是很辛苦也是很了不起。我们看看这方面的奉献圣经怎么讲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讲，但是我也是总是再提一下啊，就是长老们把这个跟圣灵连在一起是非常智慧的，因为婚姻彼此的顺服或者爱，我们通常就会讲我们跟基督，我们跟圣子，但在一次就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生活都是跟圣灵有关系的。如果要活出那个得胜的有信心的生活，更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每天每个时候每件事。所以第一个，纯敬畏基督的心。任何事都是，包括夫妻之间，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最重要的不是夫妻也不是亲子，是上帝，是基督。没有基督，你再怎么努力的夫妻之间要这样那样，再怎么努力的亲子之间怎样怎样，都不会理想的。纯敬畏基督的心，而且是彼此顺服。这如果没有圣灵帮助，真是海市蜃楼，是不可能的事。好，下面就对妻子说，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些其实我们现在很忌讳这个话，觉得很不公平。其实他后面讲，我就远远常常根本没有听到这些声音了，就是你们做仆人的要顺服肉身的主人如同顺服主。就保罗是在讲一个不公平世界里面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艰难的任务，我们当然都做不到，但是这些艰难不是叫我们只是觉得哎呀此生难攀呐，神怎么给我们这么多艰难落伍的不合时宜的鼓励大男人主义的一些经文，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想神都是或者是被神被圣灵漠视的，都是在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如果不是靠着圣灵我们都做不来的。而我们的信仰的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做不来的事基督为我们做了，我们做不来的事圣灵帮助我们现在就开始做了。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他当然这种事当然是你做不到的，也是他不配得到的。做丈夫的哪里配妻子顺服他像顺服主一样？我们哪是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是魔鬼的，就是这你不能他也不配，你做不到他也不应该得到，但是神就借着这些事就让我们再明白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何等的需要依靠他。我在这些话里也不是强调我们要很感性，哎呀多仰望十字架吧，你在厨房里挂一个十字架吧，常常受不了的时候就看一看吧， 你在很多地方就挂个十字架吧，不是不是要这种感性的而已，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就真知道我们是蒙福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姐妹觉得做女人很倒霉，我们小时候有问这个问题，如果能够选择下辈子你要做男人和女人，我记得我是毫不迟疑说我要做男人，我忘记我姐姐说什么了，好像也有点叫人吃惊。就我是觉得很多父权运动的人非常痛恨做女人，尤其痛恨做圣经里面说的那种女人。我觉得很多父权运动的主持人，尤其在美国，在西方，越来越以自己向男人自居了，粗鲁，说脏话。那个我看过一些电视节目，就是包括我没想到，前一阵还看到一个迪士尼集团里面的写作的一个父权运动，那个眼睛都冒凶光的，讲话也都是 F 字的，讲的都很粗的。我说你怎么，我在想你怎么在支持妇女呢？你分明是希望每个妇女都变成像男人一样，而且是粗鲁下流的男人，讲脏话有什么好的？听说有人到色情场所，给我叫两个男人出来，你这就是很粗鲁嘛，很不像一个女人该有的态度。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我做女人的话，我希望我能够喜悦我是一个女人。如果我就我们在这个世上不管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希望主带领我们的是好的。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黑人觉得他真的以黑人为荣，我不知道多少基督徒以他是一个基督徒为荣。我们可能羞耻我们是某些，比如说我们听过这些故事啊，有的人以自己的父母羞耻，以自己是农家子弟羞耻，很多的工作是羞耻。如果我母亲是一个妓女，我也可能会觉得羞耻。但是因为我们的上帝在掌管每件事，我们基本上是喜悦感恩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这么多不幸的婚姻，这么多可恶的丈夫，保罗绝对知道你们顺服丈夫像顺服主一样吧。丈夫是妻子的头，指挥者，权柄，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想他是头和他是救主，就是很多人喜欢讲的 Jesus is our Lord, Jesus is our Savior。 Lord 和 Savior 在中文，一个常常翻救主，一个翻主，这就搞混了。其实英文里 Lord and Savior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字， Savior 没有主的意思，Savior 就是拯救者。那么当我在游泳池抽筋被救生员救的时候，他是我的 Savior, 他绝不是我的 Lord。 甚至救生员救我的时候，救生员在那里看有没有人有危险的时候，可能我还可以把我自己当作他的主来。你的工作是包括我买门票给你的薪水的，就是主和拯救者不是一个字。但是圣经里的确把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和耶稣是我们的主连在一起，就是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又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有的时候我们强调他是我们的主， 有的时候我们强调他是我们的拯救者，我觉得这两个都不要偏。有人会说基督徒现在软弱，就是基督徒只把耶稣当作拯救者，没有当作主。其实基督是主更重要，基督是主很重要，但是基督是拯救者，我不敢说比较不重要。我们都非常随时需要拯救，包括在跟丈夫相处的时候，包括在把丈夫当作自己头的时候。他特别讲的这句话，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们需要他拯救帮助我们。那么下面就更麻烦了，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做丈夫的那么要爱妻子，其实在这里如果我们就现实来讲的话，神或者保罗给妻子的命令比给丈夫的命令要轻得多，因为他有一个比较。我们要怎样顺服我们的丈夫呢？要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好消息是，当然坏消息还好消息随便你讲，好消息是历代的教会从来不顺服这基督的，所以妻子不必顺服丈夫，因为教会没有顺服基督。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教会凡事不顺服基督，所以妻子不必凡事顺服丈夫。就是我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这样推了，但是他是这样比较的，就是妻子的顺服有实力可以讲，就是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教会从来不太顺服基督。丈夫呢要爱妻子，这二十五节了，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们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基督可是向来爱教会的，所以给男人的命令更难，给女人的命令非常容易。我这是我看的啊，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不管怎么样，越是在比较高位的时候，包括做丈夫的，那个责任可能更大。下面的我觉得是越来越在讲教会和基督了。虽然二十八节，虽然他一直也不能忘记，他还是也在讲丈夫和妻子。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各位，你知道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吗？你当然知道啊，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啊，为教会死啊，为教会舍命啊。我的老公就应该为我死啊，我不要求他死，为我舍命，也不要求舍一点钱就好了。圣经是有讲，不过圣经也讲了一个非常难，对丈夫和妻子都非常难的事，就是丈夫要把妻子洗干净，如同基督把教会洗干净。这洗当然不是很浪漫的洗澡的洗了，这是用这样的洗，这个洗是你要让你的妻子越来越圣洁。我的老婆真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一个什么长舌妇，是一个什么嫉妒的女人，是一个什么不干净的女人，是一个不会烧菜的女人，等等等等。你从她成为你的妻子的第二天，你就要让她好，你就要让她圣洁美好。这里一方面讲是基督爱教会，把教会洗干净，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在讲基督爱教会，把教会洗美丽。 不是洗干净而已，洗美丽。这里是说洗老啊，就是把他的老洗掉，要让他年轻，就是二十七节，26、27，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如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保罗在讲医美了，就是教会或者是妻子的玷污皱纹，就是老嘛，这都是有瑕疵的，要把它洗掉。当然洗不掉啊，这些东西都，我们做丈夫哪有这种能力，但是这就是你在看，这真是婚姻里面没有想到是这么难的。你让妻子快乐，你让丈夫健康快乐，这已经够难了，还要让做妻子的圣洁没有瑕疵，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办得到呢？那么甚至我觉得了，我们也常常讲这个话，旧约创世纪有讲，新约也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人为什么要离开父母？这我们华人其实对这句话都很难接受的。人为什么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31节的话，他说为这个缘故，为一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请注意啊，这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不一样。哎，我们一般观念就是，就妻子结婚了嘛，就离开父母了嘛。我以前是成家的人，现在我是李家的人了，我丈夫姓李，我离开家了，妻子离开家，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不管中外都是这样，古今都是这样，我离开家，我离开父母。可是这里不是妻子离开父母，是丈夫离开父母，这很奇怪的。然后为什么离开，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从前面来看，就是要造成一个好妻子。那个妻子就是看起来就是你要花你全部的力气把妻子洗得很美，为这个缘故你要离开你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这里整个的事情只有耶稣做到了，耶稣是离开父母与妻子，就是我们联合成为一体。太复杂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对这些经文有更多的了解，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帮助。谢谢主。今天孩子没有想到，尤其在讲到夫妻家庭这一段的时候，是自己也觉得以前都没有想过。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